想象一下，你突然意识到过去10年里你做出的每一个决定，比如你的工作啊，你的人际关系，甚至就是你每天深夜里的那种隐隐的焦虑感，其实都不是你真正选的，
哇，这听起来有点恐怖。
对吧？相反，它们都是由一个在你大脑后台悄悄运行，而且可能早就出了严重故障的自动驾驶程序决定的。你一直以为自己是坐在方向盘后面的老司机，但残酷的真相是，你仅仅是个被锁在后备箱里的乘客而已。
而且更扎心的是，你还在后备箱里觉得自己掌控这一切。
没错，所以欢迎正在听节目的你。今天我们要深入剖析的正是一个经历了这种惊悚顿悟的人。
对，而且他不仅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还，找到了一种极其硬核的方法，直接黑入了自己的潜意识系统，把控制权给硬生生抢了回来。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在今天的这场深度解析中，我们要探讨一份极其详尽的访谈录音。受访者是无限创造频道的创作者 Tom Dus。先说好，这不是那种轻飘飘的，只要你往好处想，好事就会发生的毒鸡汤。
绝对不是，这其实涉及到很深的底层逻辑。
对，我们会深挖像是现实冲浪啊，内维尔·戈达德的哲学，当然还有极其具体的个人成长和神经重塑工具。
这份资料最打动我的地方就是它的落地性。Tom 的起点和正在听节目的你或者我们俩都非常相似。他经历了一个，怎么说呢？从极度依赖理性分析到彻底解构自己潜意识的非常痛苦但又迷人的过程。
那我们先来看看他原本的那个自动驾驶状态吧，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肯定会在这上面看到自己的影子。Tom，他在大学里主修哲学，脑子里装满了笛卡尔那种分析思维。
就是那种典型的知识分子。
没错，他曾经自认是个看透了生活本质的聪明人，觉得只要自己能用逻辑把一切事物分类拆解，他就掌握了生活。直到4年前，他猛然发现自己其实是周围所有人里最盲目的那一个。
这里最令人着魔的是，知识在这个时候不仅没有帮助他，反而他成了一种防御机制。
防御机制怎么说？
在心理学上，我们把这叫做理智化，就是当你用一大堆复杂的理论去解释一切时，你其实是在合理化你潜意识里的那些恐惧。你以为你在思考，其实你只是在给自己的自动反应找借口。
哇，所以他其实满脑子塞满的都是各种充满缺陷的神经质的限制性信念。
完全正确。他只是用绝学术语把这些缺陷包装得很漂亮而已。
这太扎心了，对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这种感觉可能真的不陌生。你听了无数的深度解析，读了一大堆个人成长的书，你对所有的自我提升理论简直倒背如流。
但生活依然没有起色。
对，就好比你背下了一整本游泳指南，对流体学了如指掌，结果真的跳进泳池那一刻，扑通，你还是溺水了。过度理性分析会不会其实就是我们为了逃避真正改变而建立的一堵墙呢？
绝对是。所以 Tom 放下这种知识分子的傲慢，承认自己一直在自动驾驶，这才是他真正开始重塑潜意识，也就是黑入潜意识的起点。
因为你得先知道车失控了，才会去找刹车嘛。
没错，只有意识到系统在失控，你才会去寻找那个急刹车踏板。
那么他是怎么踩下这个急刹车的呢？这其实是我看这份资料时，觉得最震惊的部分。有一天，他在通勤火车上听拿破仑·希尔的那本《智胜魔鬼》，书里提到了听从直觉。
嗯，非常经典的一本书。
对，然后他就决定在火车上试着做一个小练习，去连接内在的声音。结果，那个声音给了他一个极其清晰的指令，猜猜是什么？
辞职？
不，比那更疯，直觉告诉他去印度。
哇，哦，这跨度有点大。
是吧？最关键的是他接下来的反应。如果是以前那个满脑子学舌的他，肯定会开始分析印度的卫生条件怎么样，我的工作怎么办，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啊。
但他这次没有这么做。
完全没有。他1小时内就在手提上查好了进修院的资料和航班。2周后，仅仅2周，人就已经站在了印度的一家进修院里了。
行动力惊人，而且那里可不是什么度假胜地。
绝对不是。那里的规矩极其严苛，手机被彻底没收，完全没有网络， 他甚至每天早上要进行长达3个半小时的瑜伽和那种叫 pranayama 的深度呼吸法练习。
3个半小时？天哪！
对，排出身心的毒素嘛。他还提到了和一个什么未开悟的瑜伽士坐在一起吃早餐。短短2周，他不仅身体从极其僵硬变得彻底打开，他整个人都像被重置了。
这种物理上的隔绝是其实非常关键。
但我在这里必须停下来问一句，我们普通人，难道必须辞掉工作，抛下一切飞到印度去没收手机，才能实现这种大脑重启吗？这听起来会不会更像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物理上飞去印度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创造的那个信息真空。
信息真空？
对，剥离手机和网络，切断所有的外部刺激，实际上是在为进入一种量子场，或者说无物状态做准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信息轰炸，大脑一直处于应急状态，
就像电脑 CPU 一直满载运行一样。
没错，他每天的3个半小时的呼吸法，本质上是在排出身体层面积累的压力荷尔蒙，这就像是在给一块写满杂乱代码的硬盘进行深度格式化。
所以其实我们不必真的去印度。
对，你不必去印度，但你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为自己创造这种断网重置的空间，哪怕每天只有半小时，否则你根本听不到潜意识里真正的声音。
懂了。所以当他在印度完成了这种深度的格式化，排空了毒素和噪音后，面对这块空白的硬盘，他需要写入新的操作系统了。
这就需要引入一些强大的概念了。
对，就引出了资料里反复提及的一个非常神秘的核心人物 Neville Goddard。
Neville Goddard， 神秘学里的大神。
没错， Neville 的哲学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想象力创造现实。资料里还提到，他有一位充满神话色彩的埃塞俄比亚道师叫阿卜朵拉，他们甚至还讨论了一的法则。
那种接触到庞大宇宙知识时的敬畏感确实很震撼。
是的，而且他描述现实显化的机制非常特别。他说，现实就像是一个存在于你内心深处的档案室，这其实结合了现实冲浪的概念。
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宏观图景联系起来，这里的创造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凭空捏造。
哦，那是什么？
它更像是一种协同作用。你的意志力，也就是内在意图，和引导你走向目标的宇宙力量，也就是外在意图，它们在共同起作用。宇宙被描述为一个包含着无限可能性的多维结构，所有的时间线都已经存在了。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这听起来太酷了。打个比方给正在听的你，这就像是你并不是在厨房里从零开始馒头大汗的炒一盘菜，你其实是站在一个无限大的宇宙点唱机前面，所有的歌，不论是富有的你、贫穷的你、快乐的你还是焦虑的你，都已经录好并存放在那里了。
对，都在档案室里。
你要做的不是去写这首歌，而是在当下的每一个瞬间，通过内在的对齐，按下那首你想要的歌的播放键，然后向它移动。
这个比喻太精准了，你不是在凭空创造，你是在选择。
但是理论听起来很宏大，如果不落地，这就只是空中楼阁。我最关心的是，他们到底是怎么在一天的生活中具体执行这些理念的？
他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每日工程。
对，我看资料里说，他早上5:55起床，第一件事绝对不是刷手机，而是先做10分钟的昆达林尼瑜伽建立能量，
然后立刻进行想象练习。
没错，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卡壳了。他说，如果在起床时感到自我怀疑，那是受到了摆锤的负面拉扯。等等，摆锤像那种复古老雷中里的摆锤吗？
哈哈，不是物理上的摆锤，这是现实冲浪里的一个核心技术术语。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把摆锤理解为一种靠吸收人类情绪能量来维持生存的信息能量结构。当你感到焦虑、愤怒或自我怀疑时，你就是在给一个负面的摆锤持供能量。
哇，所以它摇摆的越厉害，对我的控制就越强。
完全正确。所以 Tom 的做法是，一旦察觉到这种拉扯，他不会试图去压抑它，因为压抑本身也是一种能量输出。
那他怎么做？
他会立刻花5到10分钟写日记来重新调整信念， 另外，在饮食上，他遵循 Polchek 的理念，80%-90%都是植物性饮食，倾听身体的声音。
所以写日记时其实是在客观的审视剥夺这个摆锤的能量源。
对，一种极其高明的能量止损策略。
然后是他的夜间程序，这部分我觉得简直是给潜意识打补丁的神技，叫做修订技巧 Revision。
这个技巧非常经典。
他会在睡前写下三件感恩的事儿，但更重要的是，他会找出白天脱轨的时候，比如白天反应过度，发了脾气，他不会带着懊悔睡觉，而是会在脑海中像剪辑电影一样，把那个场景重写为积极的反应。这听起来有点像阿 Q 精神自欺欺人呢。
其实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绝不是自欺欺人。
这么说？
大脑的一个特点是，它很难区分真实的物理经历和带有强烈情感的生动想象。
真的假的？大脑这么容易被骗？
对的。当你主动干预并在脑海中重写那个场景时，你其实是在改变潜意识的基线。这是在瓦解我们开篇提到的那个自动驾驶模式。如果你不重写，大脑就会把那次发脾气作为默认的应对机制存下来。
哇，这真的就像是在做每日的软件更新和错误代码修复一样。睡前他还播放潜意识录音，对吧？
是的，巩固这些新的代码。
资料里还有一个极其具体的实战案例，他们用了一个现实冲浪里的叫 Plato 或者 Plato 的技巧。说实话，听起来有点玄乎，就是把意识集中在后脑勺外1英尺的能量点上。
对，能量变。
他仅仅花了30秒的想象，就在几天内显化出了一个澳大利亚特有的环保咖啡杯 Keep Cup。 而且最神的是，他女朋友恰好就把确切型号的那个杯子放在了他手里。
这就是外在意图在起作用，你不去想怎么得到它，你只是激活拥有它的状态。
但是他在这里强调了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纪律，保密原则。
哦，这个太重要了。
就是在显化完成之前，绝不把自己的目标告诉任何人。我仔细想了想，这就如同给你的目标保温，一旦你说出去了，就像打开了保温杯的盖，热气和能量瞬间就散掉了。
没错，告诉别人就会引入他人意识频率的干扰，比如怀疑或者嫉妒，这会破坏那个目标的纯粹性。
可是，即便你有完美的日常计划，而且守口如瓶，当我们在现实中去显化金钱、挽回前任或者解读所谓宇宙信号时，常常会遇到巨大的心理摩擦力。
现实的摩擦力总是最考验人的。
我们先聊聊钱吧。 Tom 推荐了 Frederick Learman 的繁荣意识，他的秘诀听起来很反直觉，不要把你的心直接绑在纸币上。
对，因为盯着钱本身往往是一种匮乏的表现。
对，他的意思是专注于你热爱的事物，将金钱视为创造价值后的自然结果，
把注意力从我缺钱转移到我能提供什么价值。
好，金钱这关过了，但接下来关于特定的人，比如前任， Tom 提到奈威尔的一个核心理念 Everyone is your pushed out。
这是一个经常被误解的概念。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得提出个尖锐的问题了。如果 Everyone is your pushed out，这种观点难道不会让人变得极度自恋且孤独吗？好像周围的人都只是配合我演戏的游戏 NPC 一样。如果别人对我不好，难道是我推出来的错？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在访谈中明确强调，这绝对不是让人患上唯我论的心理疾病。
那到底该怎么理解？
他其实是选择一种父权的视角。即使面对敌人，你也要意识到我们在神性意识上是相连的。那在 3D 现实中，大家依然保有自由意志，会有实际的互动。
哦，所以他不是说你可以像操控傀儡一样操控别人。
没错，他是说你的内在状态，比如你是否真的爱自己，是否有自我价值感，决定了你会调取出别人哪一种版本的反应。如果你处于匮乏和绝望中，把对方奉上神坛，你只会把他们推开。
懂了，只有出于真正的爱和自我价值，关系才能顺畅。那所谓的信号呢？比如突然一直看到11:11，或者看到黑猫，这到底是魔法，还是我们大脑里的网状激活系统，也就是 ARS 在寻找模式？
科学界会说是认知偏差，也就是 ARS， 玄学界说是同步性。
但他们的策略简直绝了，他根本不纠结这个， 他的做法是主动赋予一切事物积极的意义，
无论他看起来有多糟。
对，比如资料里提到，他的硬盘坏了，换一般人早就崩溃了，这绝对是个巨大的负面摆锤。但他认为这是好事，觉得是宇宙在迫使他去睡觉。
结果呢？
结果他不仅得到了休息，第二天，印颠居然自己处理好了视频。他还推荐了电影《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说要坚持信念，直到现实屈服。
无论科学原理是什么，主动赋予积极意义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现实重塑工具。你切断了负面摆锤的能量。
太精彩了。我们今天跟着这份资料真的走过了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从自动驾驶模式到印度的断网之旅，再到内维尔的量子档案室和每日的潜意识修订，
是一次非常深度的拆解。
但在所有的这一切背后，资料的结尾提到的一个终极精髓，那是 Tom 在印度静修院里从一位拉丁美洲人那里学到的人生最重要的一课。
我知道你要说哪一句。
自我照顾 self care 是你能做的最无私的事。
这句话真的太有力量了。
是的，只有当你照顾好自己，建立起健康的自我关系时，你才能成为照亮他人的光。如果你放弃了自我照顾，你就会成为所有人的负担，
因为你不可能从一个空杯子里倒出水来给别人。
没错，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在线下细细咀嚼。
嗯，大家可以好好想想，
如果我们每天都在不知不觉地修订我们的过去和未来，那么当你今天选择不采取行动，不去留意你潜意识的播放列表时，你正在默许一个怎样的剧本在你明天的现实中上演呢？
细思极恐，但又充满希望。
夺回你的方向盘吧。感谢你的陪伴，鼓励你去探索属于你自己的无限创造。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